实相就是宇宙人生的真相。换句话说，一切大乘经都是说明宇宙人生的真相，是根据诸法实相来说的，可见的它句句都是真实，没有一句是假话。说出来与我们自己常识似乎相违背的，这种情形很多那是我们无量劫以来我们在思想见解错误累积的经验，与我们这个经验也不相应实在是错误还是在我们这一边，不是佛说错了，是我们自己错了我们自己想错了看错了那个会修行的人一定要以佛所讲的理论方法修正自己的错误，这叫做修行有很多同修初学老学都有看了这佛经，我以为怎样怎样，我的看法怎样怎样，这个我以为我的看法就是无始劫累积错误的经验佛给他讲他还不相信，他还要提出他的想法看法，那这就难办了这个在经里面讲呢，这就是这个众生善根还没成熟还不能完全接受那么诸法实相究竟是什么样子呢？你要问什么样子，这个当下这个样子就是的。你所看的，你所听的，你所接触的，就是一切法的真实相。佛给我们讲的呢，就是讲这些真实相。这是实相实相在我们面前，我们为什么见不到？我们在真实相上掺杂了许多许许多多虚妄的概念，把真实相搞乱了，把真相搞错了这个说法大家还是很难懂。像楞严会上佛举一个例子，举眼见色，那个经文很长十番显见的，说明我们见性见的实相，实相是色性的见性见色性，这是真实的，这是佛与大菩萨们他们所见的闻性闻身性，性与性相应，性与性相融，能所是一不是二这性相一如，禅家叫做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他是这么见的。那么佛说我们凡夫怎么见呢？我们凡夫是眼识见色尘，见不到色性。那什么叫识呢？识就是分别之处。 啊，你所见的这个色，色不是心，色变成尘了，尘是尘是灰尘，灰尘会染污。啊，这个染污啊，就是这么来的。染污是自己心里变现出来的，本来没有染污，现在变现出染污出来了。啊，当我们睁开眼睛，第一念见呢，是见性见。这第二个念头就变直了，就变成眼识见了。啊，第一念，这个一念的时间很短。啊，短到什么程度呢？佛在经上只用比喻给我们说，这一弹指，啊，一弹指有六十刹那，就是一弹指的六十分之一，叫一刹那。一刹那里面有九百个生灭，啊，就是一刹那的九百分之一，那是一念。你说这个速度多快呢？啊，通常我们一秒钟大概弹四次没问题啊，啊，四乘六百，再乘九百。啊，乘六十再乘九百，两个十万八千的啊，这是一秒钟的两个十万八千分之一啊，那叫一念。这第二念呢，就变成十了，就分别执着了。再说的明白一点，第一见呢是平等见，为什么没有分别之处？万法平等，心是清净的。第二一念呢不平等了，啊，在这一切相这个起了分别，起了分别就不平等了，啊，随着分别啊。里面又起了好恶，啊，顺自己意思就起了贪心，不顺意思起嗔恚心，这个就是越染越严重了，啊，这么一回事情呢。所以完全保持第一念，这个第一念永远保持不失去，那就是成佛了，啊。他那个心不变嘛，第一念是真心的，不变嘛，那就成佛了嘛。这一变呢，就变成凡夫了。啊，变得太快呀，变得太自然了，变得连自己都不晓得了。啊，所以。这个诸法实相啊，确实是在我们面前啊，我们见不到啊，就是因为一还不到一刹那呢，这是一刹那的二十万分之一就变直了，就迷了啊。六十一面呢，倒数第二行啊，我们看这个注解。注解里面说，啊，第二句讲，诸法当初不生不灭，非有非空啊，无能无所。这一句就是讲的诸法实相，啊，哪个实相呢？给诸位说，我们见色闻声这些相，统统都是。那你看到这一段字就奇怪了，我明明看到人有生老病死啊，怎么说不生不灭了？ 给你讲真话，没有生命。给你讲真话，没有空有。啊，这些道理说的最详细的，的确是在楞严经。啊，楞严经跟我们讲所有一切现象是一回什么事情呢？叫当初出生，当初灭尽。生灭同时，这当中没有界限。那你想想，佛讲这个生灭是不得已方便说的，实际上呢，实际上没有生灭，一切法都没有生灭。一切法这个现象，因为它不是真实，它是幻象。这个没有生灭了，我们要用比喻，比喻也只能比喻个方法啊，没有办法比喻的恰到好处的。像我们看电影啊，我们看电影，那个电影里面这个画面呢也有动作啊，它不生不灭，那就没有动作了。它到底是动的还是不动的？我跟你说，那电影是不动的。电影里面放的这个像是不灭的，这我们看不出来啊。怎么说是不生不灭呢？你就看看那个底片呢，机器的底片不生不灭吧。你所看到的生灭是你看到前一张啊，那一张拿掉了再看第二张是这样看出来的嘛。啊，其实一张张都是独立的嘛。要知道真如本性所现的相呢，就像电影底片一样，没有生灭。一切法不生，哪来的灭啊？啊，我们看电影，现在那个电影底片放映的速度，一秒钟24张，我们就以为那是真的了，就被他欺骗了。啊，刚才我说这个心的生灭。啊，八十阿赖耶的生命，一秒钟28000张，哎，所以这很逼真了，不知道它是假的呀。这跟你讲诸法实相啊，一切法的真相是如此啊。好像看电影，真相是吧？你看到底片就看到真相，啊，你看到荧幕上那是假象。啊，看到那个放映机里面底片，那是真相。啊，佛现在给我们讲真相。啊，所以这一切法非有非空。啊，你说它空的，它现象；你说它是有的，这个相当体就消失了。当初出生，当初灭尽。就像那个放映机一样，啊，当初出生，当初灭尽，啊，在从前呢，真是佛讲这些话，我们想到以前那些听讲的人，听了能开悟，实在不简单的。啊，现在科技发达，许许多多科学东西的确能够帮助我们领悟。啊，在以前没有这些东西啊，无能无所，所以生灭空有能所，一切相对的都不可得。啊，这是实相。 下面教给我们怎么样才能够体会到利益言说相。佛给我们讲经说法，千万不要执着他的言语，看经不要执着文字，文字是言语的符号啊，立言说相也就立文字相啊，不要执着这些文字啊，立心缘相决定不能够想象，不能够思维。哎，佛说这个话什么意思？不可以思维，一思维就错了啊。我们今天讲经讲得再好都比不上佛啊！为什么呢？我们讲这个经，拿这个经先想一想，要怎么讲法，这怎么行呢？啊，佛讲经没有通过思维的啊，通过思维就是落到意识里面去了啊，落到意识就是邪知邪见啊，就是魔事了。人家不通过思维啊，立名字相，名字是名词术语啊，比如经常讲佛、讲菩萨、讲六度、讲四摄，这都是名词啊，通通不执着。叫立此等相，名为实相啊，你对于这些一切都不执着了，实相就在眼前。啊，你见色闻声闻声呢，没有一样不是实相。你在这个实相里面得到真实的受用啊，真实受用显示在生活上无量的智慧，无量的福德啊，才能真正的享受得到啊！啊，为什么呢？因为一切法没有一法不成性啊，性是不生不灭的，性是圆满没有缺陷的，真性变现一切无，也跟真性一样啊。古人所谓是一金作气，气气皆金啊，把金比作真性，把这些气比作诸法实相啊，在一切气里面都得到金的受用啊。所以我们在一切法里面，六根接触六尘，一切法里面都得到自信的作用啊，晓得全是自信变现之物啊，性相一如，性相不二，性就是相，相就是性啊。像早晨我给你举的那个做梦一样，梦就是心，心就是梦啊，梦跟心是一不是二啊。从这个前贤的例子，如果我们进一步的来推理，我们眼前这个境界是真如本性的所现的啊，所有一切境界就是自信啊，自信已经变成境界了，境界就是自信。所以全妄即真，妄是讲四相，讲诸法，真是讲的本性啊，全整个的妄境就是性，就是真性，整个真性就是这个虚妄的境界啊，真个妄是一不是二。所以见相就是见性，好像见到气就是见到精啊，精跟气是一不是二。 下这两句啊说得好，说无相之相，谁人不惧，何妨不然呢？这个两句话说得太好了。设法界，一切众生，人人本具啊。一切万法，我们讲矿物、植物，啊，虚空世界，何法不然？啊，没有一法不是自性变现的，法法都是啊，这是实相，这真相，啊，可是这个真相啊。知道的人太少了啊！底下就是若论正知，唯有诸佛，正是证明知识知道啊。如果我们要讲什么人证实这一桩事情，什么人知道的清楚呢？那唯有诸佛。所以《法华经》上说，为佛于佛，乃能究竟诸法实相。啊，究竟是彻底了解。啊，这桩这个事实真相，彻底了解是佛于诸佛。换一句话说，等觉菩萨都不在内。啊，为什么呢？等觉菩萨有一品身相无明媚婆。那一瓶身相无明，就是等觉菩萨的魔障啊，是他的模式。等觉菩萨尚且有魔障啊，我们有一些魔障算什么啊？啊，魔障一定有。为什么你没成佛啊？刚才讲了等觉菩萨对魔障啊，魔障一定有，有啊，你不要怕他啊，要想怎样把这个魔变成佛。就在讲呢，魔跟佛是一不是二，你迷了啊，佛就变成魔了；觉悟了啊，魔就变成佛了。明白这个道理，有没有佛与魔呢？没有，无佛也无魔啊。佛跟魔的那个变化了，是在我们自己心底的迷与觉。啊，迷了就成障了嘛，啊，这个障碍就是折磨了嘛，这叫磨，啊，觉悟了就无碍了，就离世无碍，世世无碍，啊，那就叫佛了。魔与佛是这样出现的。啊，说来说去啊，总归自己那个念头啊，啊，一念邪，群魔乱舞啊，啊，一念正，在诸佛出世啊，啊，可是诸位要晓得，正念是无念。古人怕无念呢，你又错会了意思，无念什么念头都没有了，那就变成无想定，这又错了，所以还要加一个注解，无邪念啊，无念是无邪念啊， 那么换一句话说呢，还有呢，啊，实在上说个有呢，已经有了大问题了，啊，因为有呢，就有执着了，就有分别了。前面不是告诉你要立一切分别执着吗？啊，所以立一切分别执着，样样清楚，样样明了，那才叫正念。啊，如果立一切分别执着，样样都不知道，那叫无明。无明不是正念，正念分明的正念不是无明。啊，这些地方都要辨别的清清楚楚。这段底下说得好，叫并缘说证，粗心即用佛之照应，故能信解诸法实相，即解实相，亦解实性实体，乃至实本末究竟等。实法即实，即是实身、实佛、实义、实证，一色一相，无非中道。一切诸法皆是佛法。这一段好啊！啊，确确实实把事实真相啊，跟我们讲得很清楚，言语简单明了。啊，缘是缘教的根性，啊，一切众生的根性呢不相同，天台家把它分作四大类，说藏通别缘，啊，这是讲一切不同根性分成四大类，啊，这个根性怎么来的呢？我们中国古人讲啊，这习惯成就的，啊，所以这个性叫习性，啊，不是本性。孔老夫子在《论语》里面对这个问题讲得也很好，非常正确。啊，他老人家讲，性相近，习相远，《论语》上出现过两次。啊，这是孔老夫子讲的。啊，性就是佛法讲的真如本性，是一样的。啊，诸佛如来跟一切众生统统相同的。啊，但是习性呢，差别就大了，这就变成十法界了。啊，习惯成自然了。这个习性不是一生的，生生世世无量劫来啊，养成这种习惯，这个很麻烦的。啊，每一个人的习性都不相同。啊，佛说法只能够大别的分类，不能细分，细分的确是每个人都不一样。啊，大分呢分作四类，藏通别缘。啊，有小乘根性的，所谓小乘根性呢，就是非常固执，啊，什么事情都很执着。那么佛对于这一类众生说法呢，就跟他讲执着，做出样子也很执着，哎，他们看到志同道合，很欢喜。啊，这样才能教他嘛！啊，如果他这个习性是个比较开放一点的，不喜欢那么拘谨啊，样样喜欢比较自由一点，随便一点，那是那个小乘人是最看不顺眼的。 啊，那么佛对于这些人呢，就实现一个开放的作风，啊，这些人看到也欢喜，啊，所以佛出现在印度，当时的印度人很拘谨，啊，所以佛出现在世间的时候，那个戒律的很严格，啊，他们看到的很佩服，啊，很欢喜。今天我们这个世界啊，我们这些人看到那个小乘人，我们都觉得哎，这个受不了啊，我们不没办法接受啊。所以佛在法华经上才讲啊，我过去讲过法华经大意啊，法华经里面讲末法时期度一切众生呢，一定要用大乘啊！为什么呢？现在的世界是开放、自由、民主，你必须要迎合他这个意识形态，大家才喜欢接受啊！啊，还要定许许多多规矩，把人约束了，这个也不能动，那个不能动，你这个佛法行不通啊！佛法是好，大家不要你。你就没有法子了。